王大小姐说不出话来。丁喜走过来，拔起了霸王枪，突然就冷笑的说道：“他的确应该谢谢你们呐。本来他已来不及把这个人杀了灭口，你们却及时的把这杆枪送给了他。”邓炳侯在旁边咳嗽了两声，苦笑的说道：“他杀的这个人是谁呢？”苏小波。哦，哎呀，丁喜啊，你果然没有看错，苏小波果然是跟他串通的。丁喜又慢慢的走过来，拔出了车上的剑。邓炳侯看在眼中，哦，这的确是口好剑。他还想再仔细看一看，却已看不见了。只见丁守一反手，这把剑就突然缩入了他的衣袖。邓炳侯道：“你刚才那一剑虽然并不想伤人，却把别人吓走了。”
哎，老邓，你怎么知道我那一剑不想伤人呢？
这把剑钉在马车上，只刺入了两寸，这是事实。车上的剑痕犹在。以你的腕力啊，再加上这把剑的锋利，若是真的想伤人，这一剑掷出，就算打在石头上，至少也应该打进去五六寸呐。
丁喜看了他一眼：“你呀，老邓啊，你也未免把我的功夫估量的太高了一些。不管怎么样，那个黑衣人总是被这一剑吓走的。
他怕的当然不是这把剑，而是你丁喜这个人。”
哎呀，我说老邓，也许那个人呐，把我的功夫估量的太高了。
他至少知道这是你的剑呐，丁喜，至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才走了。
丁喜看了他两眼，眨着眼睛：“哎，你究竟想说什么呢？”“
哎，我有很多话都想说出来呀，只不过现在怎么样？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话。”“
那你为什么不问呢？”“
你心里究竟隐藏着什么，丁喜？你为什么不肯说出来？”“
嗨，我老邓，既然你知道，我又何必再说呢？”“
我怎么会知道啊？”“
那你既然不知道，凭什么断定我心里有事儿？”“
其实我心里也藏着件事儿，没有说出来。我知道有个人虽然是在关外成名的，但是他成长的地方却是闽南。闽南是个很偏僻的地方啊，少年人想在那里出头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到外面来闯天下。有的人到了中原，有的人到了关外呀。”
王大小姐在边上说话了：“那他们都是？”“
当年他们一起闯荡江湖的不止一个人。”
王大小姐脸色又发白了：“那么你是说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我现在说的只是一个人，他在闽南闯过天下，却在关外成名，所以他跟你父亲是老朋友。”
王大小姐的脸色更苍白了，紧握着手说道：“你说的是百里长青？”“
对，一个人发迹之后，总不愿再提起以前那些不得意的往事，所以他和你父亲在闽南那一段经历，江湖人很少有人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老婆的娘家恰巧是闽南的武林世家，我老婆的一个大伯以前还跟百里长青有过来往。”
提起他的妻子，邓炳侯就在有意无意间轻轻的放开了王大小姐的手。王大小姐没有注意，邓炳侯接着说道：“闽南的武林世家大多数都很保守，因为他们的乡土观念很重， 语言又和中原完全不同，所以他们的子弟很少到中原来。所以百里长青在闽南的往事，中原人很少很少有人知道。可是我老婆在我面前提起过，她的大伯是辽东大侠的老友，她也觉得很有光彩，她甚至还知道百里长青的生日。
是吗？那你夫人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她的大伯曾经告诉过我夫人，百里长青的生日跟他是同一天。
哪一天生日啊？
5月13。繁星在天，大地更安静了，暖风吹过树梢，柔软如情人的呼吸。丁喜突然说道，
哎，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了？
这不说话的意思是不是你们都已认定了百里长青就是那个该死的天才凶手？王大小姐恨恨地说道，看来这个百里长青啊还是个该死的奸细。邓定侯往前迈了半步，
我们联营镖局若是组织成功，这个青龙会的势力就难免要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百里长青就把我们的秘密出卖给了你，丁喜。
丁喜点点头，有理。
他这样做不但破坏了开花无犬大旗的威信，而且还可以坐收渔利，
有理。
但百里长青却想不到聪明的丁喜也有失手的时候，这一次的计划既然已注定失败，百里长青只有再发动第二次，
有理。
幸好百里长青早已将青龙会的势力慢慢的渗透到了鄂湖港，鄂湖港恰巧又发起了一个黑道联盟，百里长青决心要把这个组织收买了，让黑道上的朋友和开化无犬旗火拼，
有理。
哎，只可惜鄂湖港上的兄弟们还有些不听话的，百里长青既然无法收买到这些人，于是就索性把他们杀了灭口，
有理。
然后百里长青再让我们来替他背这个黑锅，叫你也回不了鄂湖港，因为百里长青对聪明的丁喜多少还有些顾忌，
有理。
那么大王镖局坚决不肯加入开化无犬旗，也许就因为王老爷子早已知道了百里长青的阴谋，他们早年在闽南时本是很亲密的朋友，
有理。
据说青龙会的发祥地本来也在闽南，王老爷子早年时说不定也加入过他们的组织，
有理呀。
等到青龙会要把势力扩展到中原镖局时，当然就会要王老爷子为他们效力，但这时的王老爷子早已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虽然被他们威逼利诱也不为所动，所以才会惨死在他们的手下，
有理。
哎，我说丁喜啊，你已经说了9个有理，一定是认为我有理了。
哈哈，我承认你说的每句话都有道理，只可惜啊，我连一点证据都没有看过。
你要什么样的证据？
随便什么样的证据都行。
那么假如没有证据，我们能不能把百里长青当作凶手？
这个吧，不能。
邓定侯又叹了口气，
哎，百里长青他是王老爷子的朋友，早年也曾经在闽南鬼混过，我们走镖的路线和秘密只有百里长青完全清楚。百里长青不但武功极高，而且还练过百步神拳，甚至连你用的兵器都知道，所有的条件只有百里长青一个人完全符合，这难道还不够？
还不够。 老邓继续说，为什么？因为啊，符合这条件的人并不是只有他一个。那么除了百里长青还有谁呢？还有谁？至少还有你。什么？我？你也是王老爷子的朋友啊。你的妻子既然是闽南人，你当然也到过闽南去过。你们的镖局的秘密你当然也知道。邓定侯听完这句话苦笑了一声，
而且我当然也练过百步神拳，而且还练得不错。
我当然也知道你邓定侯绝不是凶手，我只不过提醒你，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呐，并不一定是凶手。邓定侯看着丁喜，突然又笑了笑，
哎，你忘了一点。
什么？这些条件我并不能完全符合，因为我直到昨天晚上为止还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兵器。丁喜不能否认。邓定侯接着说，近来你的名气虽然也已不小，可是江湖中人能见过你的兵器的人却不多。丁喜也不能否认，他的确一向很少出手，要解决困难时他使用的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剑。邓定侯一直在盯着他，又笑了笑，
其实我当然知道你绝不会和那凶手串通好，只不过
怎么样，
我总觉得你应该认得百里长青。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你的事儿好像很了解，你对他的事儿好像也很关心。
王的小姐突然冷笑的说道，不但关心，而且一直都在为他辩白，难道？哈哈哈哈！丁喜笑了，难道你们认为我是他的儿子？不管你是他什么人，你既然要为他辩白，也应该拿出证据来。所以我就应该跟你们到鄂武港去。王大小姐紧接着说道，不管五月十三是不是百里长青，现在咱们到鄂湖港去。丁喜微微笑，所以我现在就应该跟你们去。王大小姐终于承认，我就是要你现在就去。丁喜听这儿哈哈一笑，王大小姐皱了下眉，你笑什么呢？你哈哈笑是什么意思？哈哈笑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说什么，我不去就是不去。王大小姐愣住了，她看了看邓定侯，邓定侯也只有看看她。丁喜悠然的说道，不知道两位还有什么高论呢？王大小姐真的着急了，连眼圈都急红了，突然大声说道，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小马的下落？哎，我说王大小姐，我丁喜为什么要问呢？他又不是个小孩子，难道还要人一天到晚跟着他，喂他奶吃？王大小姐脸也红了，终于忍不住说道，可是他们已经去了鄂湖港，你难道就一点也不着急？邓定侯已经先着急了，抢着问道，
哎呀，他们是几时去的？
我到酒楼去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本来是叫他们在客栈里等我，谁知道
等你回去时他们两个人已经走了。
小林告诉我，小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他丁大哥的人。
他知道你去找丁喜，当然不敢再等在那里挨骂。
丁喜此时沉着脸说道，我唯一要骂的人就是我自己。
哎，丁喜啊，不管怎么说，小马总是你的好兄弟。现在鄂湖港虽然把你当作叛徒，当然也不会放过他呀。
王大小姐往前迈了半步，他们临走的时候还交代过客栈的账房，说他们要先到鄂湖港去看看，不管怎么样的结果，他们都会有话给老山东的。
那么现在他到鄂湖港去，
简直就等于送羊入虎口，所以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尽快的赶去。
他的话音刚落，丁喜在鼻子里边哼哼两声，
哼哼。
王大小姐瞪了他一眼，
你哼哼是什么意思？
这哼哼的意思就是，不管你们到哪里，我都要去睡觉了。驾车的马本来不是什么好马，但归东井的马呀，却没有一匹不是好马。丁喜刚才临走的时候，已将那匹马系在了树上。他看来虽然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其实做事一向很仔细，因为他从小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他也不管别人是不是在后边跟着，一个人走回来，从车厢里找出了半坛酒，一口气喝下去，就跳上了车顶，舒舒服服的躺下，是放松了四肢。能有这样一个地方，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邓定侯和王大小姐当然也只有跟过来，他们找了些枯枝，生了一堆火。这里虽然不会有虎狼、蛇和虫子，却一定会有的。生了点火，总是安全一些。邓定侯也是个做事仔细的人，所以他才活到现在。
你的手背伤得怎么样？
哦，还好。
我带了一些金疮药，我替你看一看。
王大小姐突然露出了她女性的温柔，她轻轻的撕开了邓定侯的衣袖，用一点烧酒为他擦干了伤口，倒了一点药沫在上面，再撕开了自己一条内裙替他包扎起来。他的动作温柔而体贴，只可惜丁喜完全没有看见。丁喜已脱下自己的衣服，卷起来做枕头，睡得好舒服。王大小姐好像也没看见丁喜，却又偏偏忍不住的说道：
哎，你瞧瞧这个人呐，在这个地方他居然能睡得着。
邓鼎侯笑了笑，据说呀，丁喜从小就在江湖中流浪了，像他这种人有时连站着都能睡觉的。
王大小姐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又忍不住的问道：
他难道一直都没有家？
好像没有。
据说没有家的人总是对朋友特别够义气的，他好像是个例外。
那么你认为他对小马不够义气？
嗯，
也许啊，他只不过因为吃的苦太多，所以啊，丁喜做事比别人要小心些。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管吃了多少苦，都不像他这样怕死。
你好像对他很不满意。
嗯，
难道你认为他不喜欢你？
我，
邓定侯打断了他的话。
有些人呐，心里虽然喜欢一个人，嘴里却总不会说出来。有时啊，丁喜心里越热情，表面上反而越冷淡。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身世孤苦，生活呢又不安全，而且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在别人的刀剑之下，所以他若是真喜欢一个人时，反而要尽量的疏远他。
是不是因为他不愿连累他喜欢的这个女孩子？
不错。
那么你认为丁喜是这种人？
他是的。哎，丁喜他表面上看来虽然很洒脱很开朗，其实啊，心里却一定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啊。
你好像总是替别人着想，总是尽可能了解别人。
这也许是因为我已经老了，老头子总是比较容易谅解年轻人的。
嘿，像你这样的老头子，世界上只怕还没有几个。